请听神的话语，出埃及记20:1-8。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代。爱我属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感谢主的话语。
请听神的话语。
各位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怀疑、疑惑自己的身份，包括现在是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没想到就是一夜之间，墨尔本就来了第6次的封城。什么时候人会困惑、疑惑自己的身份呢？比如在病痛的时候，比如在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有灾难的时候，或者是生活当中有很多无助感的时候，也有很多环境跟你有不一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确实是会很困惑或者动摇我们的身份。今天要用10节这个圣经里面耶稣不是上帝颁布给他百姓的这个10句话，趁这个机会来思考我们在这个上帝国里面的身份。如果我们讲到10节这个背后最主要的信息，其实是讲到上帝是我们的唯一。出埃及20:2-3，圣经这么说啊，就是10节的开始。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地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句话的背后意思呢，就是上帝要我们看他为我们的唯一。上帝是我们的唯一，这个要从上帝把我们看为唯一来说起，那就从上帝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为奴说起。首先，以色列民是从哪里又去到哪里呢？我们可能从这个很表面，可能我们知道哪里去哪里。首先，他们是在埃及地为奴将近400年。这是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连1周我们都觉得很痛苦，1周的封城，我们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反反复复，我们已经是非常不耐烦了。何况埃及，他们在这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是将近40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然后他们的哀声上帝垂听了，上帝就把他们领出来。但是要领出来，这个好数百万人的人口在埃及就是一个免费劳工、免费奴隶，所以埃及人不愿意放他们走， 以致上帝为了要把他们领出来，施行了惊心动魄的十大灾难。然后在离开埃及之后，面到这个走到红海的时候，后有追兵，那个是很可怕的一个威胁啊，排山倒海一般的到来。然后神开了红海，他们走过的时候，那势为汹涌，没过他们的头的那个翻天巨浪，是经过这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们离开了埃及，然后到了旷野。那就是一个完成了吗？那就是一个终点了吗？那表示他们已经从埃及这个成为奴隶脱离而得到自由了吗？这恐怕还不是自由。如果上帝只是一个仁义的上帝，好，我们有一句话说仁至义尽，就是说出于仁义，他们向上帝呼求，上帝拯救他们，神不欠他们，神没有对不起他们，神施行了恩典，神施行了大能，把他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已经超出他们可以得到了，这个叫仁义。如果仁至义尽，至跟尽就是有个期限，有个到头，前面做的已经够好了，到了旷野，上帝仁至义尽的就完成他的工作，把他们放在旷野，未来的日子你们想往怎样的自由，你们去追寻你们的自由吧。你觉得以色列们真有自由吗？真是一个新生吗？他们恐怕更像是一个弃孤。那以色列民这个庞大的数目是一个埃及的奴隶，现在把他们带到旷野，带到个怎么样的地方？他们有什么好的条件、好的背景、好的身份吗？更像是烫手山芋，烫手山芋。第三，他们成为埃及的奴隶，接近400年的日子，现在带你出来，他们有什么样的好的教育，有什么样好的身份，有怎么样好的这个背景，他们不过是一群很糟糕的，像是野民一般。我们今天去找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很看重身份，这个背景。如果你是个囚犯，做过监牢的，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在一个好的公司任职过，如果你不是一个出于名校，如果你不是一个家境有很好的家境，那你恐怕也是被人嫌弃的。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到了千辛万苦，神施行大能，到了旷野，结果恐怕前面的不是真的盼望，不是真的未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为奴的400年左右的日子，那个是一个很深刻的这个经历，是个你回想起来的时候你都觉得无法逃脱的经历，是一个你内心当中会活的永远就是一个奴隶的内心，奴隶的自我，奴隶的身份的认同，即使他们已经离开埃及了。 但是那将近400年的日子，那可是完全摩擦不掉的一个可怕的牢狱，可怕的辖制，可怕的捆绑。所以他们的生命就好像是一个大白菜被剥一层一层的剥，剥到中间可能只剩下那么一点脆弱的一点菜心。他们在旷野真是一无所取，一无所有。在这个时候，他们非常非常需要一个新的身份来取代旧的身份，来更新那个很可怕的奴役的那个记忆，奴役的生命，奴役的内心。所以上帝施行了什么呢？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上帝跟他们说，我是你的唯一，我是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的神。已经在仁义的尽头，神没有抛弃他们，神还知道他们的需要，还继续的在他们身上还有工作。所以神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什么呢？出埃及记19章第4节，神带领他们，神自我这么形容，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上帝把他们背在翅膀上，这是圣经常常有的形容，神愿他的翅膀召集，像母鸡召集小鸡，像老鹰保护他的子民啊。在这个启示录也说，神把他们的子民背到这个他保护安全的地方。这就好像一个母亲的画像，我小时候我也经历过啊。有一次我走在这个小路，不小心被邻居的一个年轻人骑着这个电动的这个叫什么 motorbike 啊，然后他也没有执照，他可能也是骑着舒服爽或者是学车。他看到我的时候，那个小路，我们乡下小路都是石头路，他控制不了，结果他越紧张他越加速撞向我。我的左腿靠近膝盖的地方被他撞了一个很大的伤口，撞到了我的动脉，血流不止。我的家人紧急的把我送到医院去，还好没事，缝了几针。那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我家人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怎么办呢？我还想，我母亲就每一天背着我去上班，把我背到她的公司啊，她的公司跟家里离距离不远，这样天天上下班背着我，背了一个月。上帝没有当着是一个任务而已，上帝没有当着拯救以色列是仁至义尽，他像一个永不舍弃的爱。第二，圣经又怎么说呢？出埃及记20章2节，圣经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要记得，以色列们现在是在这样的身份和环境，是烫手山芋，是这个难民，是这个只有被奴隶的背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却愿意在万民当中唯独对着他们说，我是你的上帝，我领养的你，我是万军之耶和华，我崇高的身份，我是大能的神，我却愿意让你这样一批什么都没有 全世界嫌弃的一群的人，我是你的上帝，把一个很尊贵的身份跟一个一无是处的一批的民扯在一起，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爱？我们今天读这样的话的时候，常常诗歌也好，圣经也好，读到上帝是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不要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以为我们配的，其实我们不配的。这是上帝他把他的身份降低到我们的情况，来做我们的上帝。所以这样的一个时节，这样的一句的话，是圣约，我答应你们，我做你们的上帝。这个是常常立约的时候，那个甲方才有资格提出来的要求，乙方是没有任何条件来提这个合约和合同，是甲方自愿的，有点像婚姻当中的那个立约一样，我不管你病痛，我不管你有钱没钱，富足不富足，我不管你如何，我爱你，我愿你。所以你看那个婚姻的这个立约跟所有世界上所有的立约都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他不是说你要给我什么我就不愿意给你什么，我们谈条件吧，啊，你有什么条件我给你什么样的利益。但婚姻不是这样，不管你如何，在这里的圣约也是这样子，就是乙方根本没有能力谈条件，但是甲方说我愿意做你的上帝。出埃及19:5，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做属我的子民。这个子民在原文希伯来文的原文是珍宝，要在万民当中成为尊贵的民，成为唯独你们有我耶和华，唯独我是你们的上帝，唯独你们是我的子民，你们就是我的儿女，你们就是我的珍宝。所以是在这样的环境情况之下，上帝给他们新的身份，也只有有这样一个新身份，才能够把过去400年奴役的那个心态跟那个生命，那个如影随形他们恐怕终身都不能过去的这个困绑，才能够被遗忘，才能过去，才能拥有新的身份，才有未来。所以从埃及到旷野，那还不是未来。从埃及到旷野真正有未来，是当上帝跟他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这时候他们才有了未来，才有了新身份。新约又怎么说？新约在这个彼得前书2:10，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读来。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你们从前算不得，如果你理解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在旷野的身份，你就知道这句话一点都没贬低。你们算不得子，在万民当中你们现在的情况是最糟糕的，但你们却拥有了全世界最尊贵的耶和华上帝做你们的子民。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之后， 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一个回应？我们可以做至少以下四方面的回应，或者也叫做宣告。第一，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说，上帝是以色列民的唯一了吧？我们现在是可以说，上帝是信靠他的人，包括你跟我的唯一了吧？我们以前也像以色列民一样，是罪人当中的罪鬼，我们是坏道之徒，我们是要面对罪和死亡的审判。但是上帝向为我们成就救恩，通过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的奴役身份、捆绑身份领了出来，成为他新的子民，成为他的儿女。那我们现在可以宣告，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宣告，上帝是我们的唯一了吗？那我们可都愿意像伟人约书亚一般的说，他说什么呢？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当上帝说他是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不是我们委屈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配得的，我们不需要膨胀自己，以为说，哦，上帝想要做我的上帝，我才不想要他做我的上帝，我不想要他管理我的所有，他凭什么治的？他给了我们新生命，他给了我们未来，他成为了我们的拯救，他因此是我们的唯一。也因此约书亚的宣告也应该是你跟我的宣告，因此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第二个我们可以做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白十节不只是要求啊，要求我们要爱神，要求我们要爱人，不只是要求，它更是恩典和圣约的记号，它就是记号，所有的发生就是个恩典，以色列民不配的，是尊贵身份和我们得救之后新生命的风范。我们该活出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有像耶稣基督，学像耶稣基督，得救之后这爱神爱人，就是我们能够学像耶稣基督活出来的新生命的风范。固然以色列民当时候脱离埃及得到了这个十诫，固然难以遵守，但我们今天是靠着主，圣经说什么呢？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借口。十诫是上帝选民的生命特征，我们没有理由说，因为它是在旧约颁布的，就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就不是我们要努力的遵守的守安息日，还有孝敬父母啊等等。今天我们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罪得赦免，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圣经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当然需要重复的声明，我从来没有说靠着守十诫我们会得救，我是说靠主遵守十诫是圣名该属神的生命的 奉放，与万民的不同。第三，我们应该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自豪，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他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灾难的事情、受反对的事情，跟我们活出不一样的这个生命价值观的事情，这个社会的新潮流、新价值观不断的冲击我们的时候，不断的想以别的东西来取代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不断的希望我们忘记我们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时候，记得我们要以高举耶和华为自豪，要以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感到自豪。生命记四章七到八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大神像耶和华如此大国，这个世界也没有一个律例典章能像神颁布的律例典章那么样的爱神爱人。第四，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圣经说我们是神祭司的国度，就比如说这个旧约新约都有提到这句话。旧约是在出埃及记，就是十节之前。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就是站在神和列国之间的破口。祭司就是代表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的桥梁。今天我们在旧约在新约重复的被宣告说你是上帝祭司的国度，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信主的神的儿女站在神和列国之间的破口。上帝对他子民的心意不只是为了赐福子民，上帝也是要我们把这个祝福带到周围的人。所以我们是那个中间成了神的爱、神的祝福临到万民的，这个叫祭司的国度。耶稣也说了一句话，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耶稣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我们说上帝是我们的唯一的时候，我们也是上帝的唯一。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是成为上帝赐福万国万民的桥梁和中间人。也所以说什么呢？也所以当我们活出基督徒生命的时候，活出十诫，活出八福，活出任何神的话语，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骄傲上。今天基督徒抓住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应许，很多很多对我们生命的 赐福肯定，不是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得着成就这一切的骄傲上，而是要神给我们的一切身份肯定、赐福、应许等等成为桥梁，流到万民。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我们信主很多年，很容易有一种叫做基督徒的骄傲。其实所有我们得着的，神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叫祭司的国度。但愿透过历史当中独一无二非常非常重大的事件，就是出埃及和十诫这样的事件，让我们认识上帝，认识他背后真正的意义和精神。但愿这样的一个认知，使你今天活在今天的时代，有困难，有病痛， 有环境不如意，有外面很多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信息，当你觉得无助的时候，当你害怕的时候，你都站稳你的心身上，而能够靠着主凡事都能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求你赐福，赐福 Springvale 堂，还有 Frankston 堂，或者甚至所有愿意在主日听你的话语的、敬拜你的，愿你都赐福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知道你是我们的唯一，知道当我们守住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凡事都能做。知道你是一个不会遗弃我们的上帝，因为你当年也没有把以色列民留在旷野。天父，你就因此坚定我们的信心，认知肯定自己的身份，守住它，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向你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